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最近呢在疯狂的挑选床垫，因为不晓得为什么我从过年的时候讲这件事好像有点好笑，就是我在家里面那个床其实是我父母亲他们已经睡了二三十年的床，所以它已经有点塌陷了，你知道吗？就中间那个弹簧已经坏掉了。那我有时候回到南投就是睡个两三天其实没有事，但是在过年时我就睡了六七天，我整个腰都是拉伤的，我因此这个拉伤好像两三个礼拜不能够好好运动。那现在呢我回到台北睡我自己的床，其实我腰部这边隔天醒来时还是会酸，那不晓得是我这个腰已经造成永久性伤害，还是说其实我的床都会让我的腰部撑着。所以呢我最近就在疯狂的去找床垫，用有薄的床垫它铺在床上面，那我也去买腰枕，想说是不是我的腰悬空，这样子才让我每天醒来之后我的腰很酸。那我买了这个腰枕，买了这种薄床垫，不管是比较硬一点的还是说软的，其实我睡起来隔天啊我的腰还是酸的。所以我想说是不是因为这个薄床垫它能够提供支撑性其实是不足的，所以呢最近我可能去在逛街的时候只要看到附近是有床垫的那种量贩店我就会进去去试躺一下。可是一个床垫其实大概价格啦18,000到40,000之间都有，那我自己认为超过30,000块不在我的预算范围之内，所以呢我就尽量抓18,000到30,000，尽量不要超过30,000。那我试躺之后我也去过几家家具行，或者说试过几家那种床垫的专卖店，但我听到这个床垫的业者告诉我说最好跟床垫的专门贩售那种店面来买，因为家具行有可能他们说的家具行可能在做床垫的做工上可能会偷工减料也好，或者说他们的功夫没有这么好，他们是建议我可以直接去床垫的公司买。可是我听完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刷卡，因为我不晓得到底哪一个床是适合我的。所以如果呢你对床垫是有点研究，或者说你曾经买过某一家的床垫，你睡了好几年好几年哦，你都认为这个床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支撑性也好，或者说它的抗菌防霉效果都没有问题，那或许你可以建议给我，那我就可以在下次逛街的时候进去去试躺一下。好，回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它算是最近蛮红的。其实呢当时这本书的这个出版社有找我去参加他们一个活动，这个活动他们会找到一些 KOL 然后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透过线上会议的方式来对谈，这个作者呢可能会讲一下他写这本书的初衷跟想法是什么，而我们可以在当下直接问他问题，但他提供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刚好在赶案子，所以我就没有参加。可是这本书在我心中是留下一个印象的，于是呢就在搜来搜去的时候我就找到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的前作就是鼎鼎大名的《致富心态》，那这本书已经非常好看了，所以这本书它的新作刚出的时候我就在想应该不会太差吧，所以呢我就把这本书翻开看完它的前言跟第一章之后，我就知道这本书我应该会讲，因为真的蛮好看的。他在前面的时候讲到一个概念，我念给大家听。他说贝佐斯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很多人问他说你觉得在十年之后什么会改变，但贝佐斯他自己很疑惑啊，为什么这些人不是问他说哪些事情五年十年之后还是不会改变，因为对于电商来讲他不认为有消费者会不喜欢同样的品质但更便宜的售价，或者说没有消费者不喜欢更快的物流，所以对贝佐斯来讲他可以把很多资金跟资源往这上面砸，他都想都不用想，因为他认为这两个东西大家都会喜欢，不管是五年后十年后大家都喜欢，所以他往上砸是不会错的。于是贝佐斯的想法可以延伸到今天要分享这本书。我们为什么今天在看待这个世界，不管你是在预测天气也好，或者说预测人性、预测工作、预测股票这些，我们不是从哪些东西不会变来下手，而是从哪些东西会变呢？我们可能会去猜想到底这个期货哪些东西会变去影响它的售价，那这只股票有什么东西会变会去影响它哪时候遇到波段，或者说哪时候会往上冲，我们都是在抓那一些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就可以带到第一个概念，就是风险。你觉得什么是风险？风险管理其实在台湾有很多甚至连我的朋友都有几个是在做风险管理的 这个领域当中，所以我对于风险管理是有一点概念的。那我这个朋友他所做的风险管理其实是在资讯安全上，他们会去那一些合作的厂商的公司里面坐下来，然后看他们系统跟他们的资料库，看一下他们的安全性够不够。那如果安全性不够的话，他会写一份报告告诉这个业者，诶，你这个资料库可以怎么设计，你的 schema 可以怎么设计，然后呢，如果你的程式语言今天你可能里面某一些比较机密的资讯如果没有包得好的话，有可能会被一些 hacker给入侵，他们会把这些可能性给列出来，然后交给业者。业者如果今天说好，你们今天帮我评估完成之后，我还希望你们可以动手帮我改，那这间公司就可以赚两份钱，评估钱跟实作钱。所以呢，这样的公司，这样子运行方式，其实在台湾还蛮常见的。可是我得讲一件事，风险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把能够想到的东西都想过一次之后，那些你没想到的才是风险。我拿经济学人来讲，经济学人是一个在国际上赏负盛名，而且很多很棒的论文跟期刊都会在这个杂志当中公布发表的一个平台。可是在2020年的时候，在1月号，因为经济学人在1月号的时候通常会发布一个特刊来预测一下今年会发生什么大事情，有什么趋势。可是在2020年时，他并没有讲到 COVID-19 肆虐，然后来到2022年，他在2022年的这个预测特刊当中也没有讲到俄罗斯会入侵乌克兰。那这件事情就是要想，有可能我们今天在进行一些小方向的预测上，小事情的想象上，是能够从过去来去预测未来的，但是我认为那一些会造成巨大影响、巨大损伤、巨大改变的事情是很难透过预测。我哪知道什么一个病毒会让全世界的规则都改变呢？我也很难想象为什么俄罗斯今天会忽然打上这个乌克兰，这些事情你都无法预测，这个东西才叫做风险。于是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们什么事？要告诉我们，今天如果你在进行理财行为上，你有可能要比你所想象的更加保守一点。例如说，你今天把收入的 30% 拿进去投资，你可能投资一些相对安全的，例如说定存，也可能投资一些股票啊、期货这一些。原本你可能想要投资30%的薪资进去，现在你可能要变成25%。为什么？因为风险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更多，因为风险就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些事嘛。再加上我们今天可能把 20% 的钱拿来储蓄，这时候你要调高一点，变成 25%。 为什么？因为风险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更多。那这个手法其实是在跟加州在防患地震这件事情做仿效，或者说台湾也是，因为像台湾、加州这些地区其实都会发生巨大规模的地震，那我们对于地震是很难做预测的。所以呢，像是在台湾或者说日本也好、加州也好，他们在建立新房屋时都有明确规定，这个新建物它必须有达到怎样等级的避震标准，这样子你才能够确保住进去的居民们是安全的嘛。于是我们把这样子的想法放进来。我觉得有一句话很棒，他说我们应该把投资砸向所谓的防范于未然，而不是把投资砸向所谓的预测，因为预测通常都会失准，但投资于防范于未然，我们会对于自己能够冒的险缩小一点。这是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可以把它列为不变的事实，就是那些风险就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所以我们能够冒的险要比所想象的更少。这个东西是这本书它提出一个我认为我们可能会知道啊，哦，这个世界上就是会偶然发生一两年就发生一件事情，那件事情会让整个世界或者说最少让这个国家的某些规则变了。但我们今天可能在进行投资时会对于自己太过自信，因为像是现在台股不是破20000点吗？那我一个朋友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在多头市场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称为股神，就像是我今天可能把10张股票列出来，然后变成一张纸，我拿一个飞镖这样一射，然后射到那个我就买这只股票。有可能在多头市场当中每个人都可以赚钱，每个人都可以变成股神。但是当大家过于乐观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你可能过于碰轰、过于吹牛的情况出现，那你有可能就会没有 注意到这些风险。我认为这个不变的规则第一点就是可以提醒我们稍稍的冷静下来看待一下这个风险的问题。那第二个也要延伸上一个问题，我刚才不是讲到太乐观的问题吗？所以我在第二点要跟大家探讨到的是，到底是乐观好还是悲观好，其实并不是选择其中一个，因为他们不是一个 我只能够选择一个的问题。我不是说我今天选择悲观就不能够选择乐观，或者说我今天选择乐观就不能够选择悲观。其实呢，我们可以去调和两者。那何谓调和两者？我讲任何东西都不是办法，我认为应该可以提出历史。这个历史来自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比尔盖茨他在19岁的时候，他就大学读一读，忽然就想到说，这个我觉得电脑这个趋势好像不可挡。我认为未来每个人在工作时，他的办公桌上就应该有一台电脑在辅助着他。所以呢，他就带着这样子的念头休学，找到他的朋友保罗艾伦，一起创办了微软这间公司。而微软这间公司现在市值不敢计算，反正就是好几千亿美金。那我们可以说，当比尔盖茨在进行休学以及他在看待他自己这个想法时，他非常乐观，他认为他这个想法能够落实，他也认为现在休学他是能够创办出一间非常伟大的公司的。后来呢，这间公司也非常成功，但是比尔盖茨在经营公司的时候却有一个他遵守很久的原则，他坚持公司的银行账户里面要足够现金，这个现金可以让公司即便今天零收入一样能够发得起12个月的薪水给全世界微软的员工。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呢？他有一次在节目中就跟这个主持人聊到，比尔盖茨讲，他说科技业是一个变化这么快的一个领域，我怎么能够确保微软这间公司在明年还有生意可以做呢？所以我希望我的银行账户里头是有12个月的薪资可以发给这些员工的，因为这些员工有家庭有小孩子，我怎么能够弃他们于不顾呢？这是比尔盖茨的想法。于是我们可以拉回到比尔盖茨这个人身上，他对于他刚创办公司时的那种信念是如此的乐观，可是他们在看待他的业绩时却是如此悲观，要存那么多现金，因为其实一间公司有可能会把大多数的现金拿下去做下一次投资，或者说去做不同公司的股权分配，可是比尔盖茨却让公司里面有这么多现金可以利用，这对于某些股东来讲，他会认为这个资金可以得到更好的应用，但比尔盖茨却有这样子坚持。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讲，比尔盖茨他可能在某方面非常乐观，但是他在某些方面又非常悲观。而这个东西其实你如果去看一些商业界的大佬，你会发现这样子的操作还真的是蛮常见的。他们有可能在喊出要跨足什么领域的时候，或者说在做什么新产品的时候，他们很大胆推进，推出一个在市面上很少见的产品，他们认为会成功。但他们在私底下在运作的时候，不论是这个单位的扩张，不论是这个人员的引进，或者说裁撤之类的，他们都相当的谨慎。于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在商场界可以看到一个原则是，只有在短期你足够悲观，悲观到你想尽办法求生存的人，你才能够变成一个长期来看的乐观者。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概念带回到投资身上。今天我们在投资时，你不用一味的去求我要完全乐观或者是完全悲观，你应该这样子想，我今天看准一个标的之后，我看待这个标的的想法是乐观的，但当我今天在进行操作的时候，我应该保持一个悲观态度。我认为随时都会有一些灾难可能进来我的国家里面，或者说整个世界都发生了，这样的灾难就是风险。所以我今天进行投资使原本三成变成两成五，原本储蓄只有抽两成的薪资来储蓄，现在变成两成五，这都是一个悲观的做法。但当我今天悲观在做我自己的理财的行为上的时候，我今天投资这个标的物，我看待它的角度是乐观的。我想说今天这个标的物可能会涨会跌，今天可能遇到震荡，遇到一些 这个世界性的经济问题，它可能会经历到这个波段，但是我对它有信心。而当我今天有信心等待它进行波段进行调整的时候，它可能会上上下下起伏。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你身上没有足够现金，你急需要用钱，可能小孩子要上补习班了，你这时候没有钱，你有可能就在不对的时间点把这个投资标的物的股票给出售了，这时候你可能就没办法赚到你该赚的钱。可是因为你悲观的情况之下，你有更多储蓄，而这份储蓄就可以让你挨过这中间需要花费的金钱，把它拨出去，你还是能够让这个投资标的物是进行这个波段，然后调整到最后到一个你认为可以卖的价钱，再把它卖出去，这才是一个 我认为啦乐观跟悲观调和出来的投资办法。第一个就是风险，风险就是那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所以风险永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多。第二个，悲观跟乐观不是取其中一个就可以了，而是两者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调和，这才是一个我认为比较理想中的做法。所以接下来想跟大家谈到的是跟刚才有点相关，刚才不是讲到这个股价会进行震荡吗？所以我想要来谈到繁荣就会带来衰退，衰退就会带来繁荣。为什么呢？我们想一下，今天在一个股市大好、经济大好的年代，大家可能透过股票赚钱，透过投资可能不动产赚钱了。在赚钱的时候，人性会怎样子？太过骄傲，太过骄傲时会在想，诶，我身上的现金都拿下去投资了，可是很好赚诶，我应该跟银行借个钱，然后把我的不动产拿去抵押，再借点钱，把这些借来的钱再进行投资，我认为我投资赚的钱可以高得过这个利息，我认为我可以赚更多。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市场中的现金就越来越多，很多活钱，可是这些活钱会让市场中可以预期的利益或者说利润不见了。可能这只股票原本可能大家觉得啦，它的趋势有办法涨到80块，但大家钱进来了嘛，所以涨大概涨到85，所以它能够被期待的那个赚钱能力已经不足，所以就可能卡在85。那那些在85块又借钱进来投资的人，他们有可能就没办法获得他们原本想获得的那些利润，而这些钱他们又是跟银行借来的，或者是把不动产抵押借来的，所以他们的利息可能就会高过他们所赚到的钱。在此情况之下，他们就会还不出钱，还不出钱，银行就会开始紧张，开始没有现金，银行开始紧张焦虑不稳定的时候，它会带动整个国家的人民不稳定，于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往下衰退，是不是很沉重？可是你会发现，这样子的定律其实不只发生在人类范围之内。我讲一个例子，加州在2010年代中期的时候，其实发生一个大干旱好几年，后来来到2017年时，降下一个破天荒的大雨，哇，整个 年度啦，所降的雨是过去的好几倍，哇，因此大家解除了旱灾，很多地方的植物都非常茂盛的长了起来。那这件事情大家以为是好消息，可是呢，就在隔年，又发生了干旱，那同时间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空前的野火。那是为什么？为什么过去没有发生，今年2018年却发生呢？是因为你这样想，在2017年所降下的大雨让植物们非常茂盛的长出来，所以好多好多的植物长得非常高很漂亮。可是在2018年时又遇到干旱嘛，干旱时植物啊枯竭开始 掉落，然后这些枯竭的植物就成了当年最容易被燃烧在野火中消失不尽的这些燃烧物，所以隔年才会发生这么多野火。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就是繁盛之下，他可能在隔年啊遇到一个哦好大的问题，结果这些东西反而变成他出现大问题的那些来源，就因为他曾经茂盛过。所以我想要拉回到人性身上，我认为不变的事情就是那些人性啊，那些贪婪，那些自私。我认为是这样子，当我们今天经济不好的时候，每个人非常谨慎，因为每一分钱赚来都非常的不容易，于是我在花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大手大脚的，在投资时也不要冒太多风险。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谨慎，才可以让经济慢慢的复苏。复苏之后呢，人们开始想要赚更多钱，冒更多的风险，人们开始自傲，开始狂傲起来，这份自傲跟骄傲又带来下一次的大跌落。你想要看一些历史上的什么经济大萧条，什么网络泡沫化，其实都是人性在从中作梗。我们都是因为 无法控制自己那个贪欲跟自己的那个骄傲，才会让这些事情屡屡的发生在历史上。所以这个也是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不变定理，繁盛会带来衰退，衰退会带来下一次繁盛，躲不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下一个想要跟大家讲到的是，就是驱动这世界的是一堆你无法计算的事。这些事情你可以想象成刚才讲到的贪婪、自私、骄傲，或者说疯狂。我拿一个历史中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这叫做突出部之役，发生在1944年，当时美军跟德军正在对弈当中。可是如果以资源来看，以地形来看，美军占尽了 99% 的好处，你知道吗？我燃料多，我粮草多，我的兵力是很精壮的、精实的，我都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那相对的，那时候的德军，哇，好冷，又在一个不是很好的地区，你知道地形对他们来讲不是很好，加上他们当时是青年兵，就是那些18岁以下的第一次上战场，所以他们根本不晓得该怎么杀敌。那在此情况之下，美军就开始想说，这种情况你怎么可能敢攻打过来？因为那时候是一个下大雪的天气，好冷好冷，再加上你没有燃料，你没有粮草，你的兵又是烂的，你怎么可能敢攻打过来？所以那时候的美军们就比较高傲，他想说，你们不敢攻啦，让我就去计划下一步的事。结果就在1944年12月的时候，德军的将领最高那个叫做希特勒，希特勒就跟这些阿兵哥们讲说，我们不够的东西待会就去美军那边抢，攻打就直接打过来了。攻打过来之后，美军吓到哇，猝不及防，他想说，什么东西啊，你怎么敢攻打过来？结果美军被这样节节败退，叭叭叭叭，但在节节败退时，我的燃料、我的粮草就来不及收嘛，我人快点逃命。结果这些粮草跟燃料刚好解决了德军他们的问题。这场战役在一个月之内，让美军死掉了19000名的士兵，总共有70000多人失踪跟受伤。后来呢，历史学家们就去看突出部之役当时两名美军将领他所写的日记，他们发现这两个将军在计算各方面其实都没有问题，在计算什么地形上的优势啊，或者说燃料上，他们的计算完美无瑕。但是他们没有算到希特勒跟这些德军们竟然会如此的疯狂，他们怎么敢攻打过来？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所以我们拉回到投资层面，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算一算这个股票的市值，算一算这间公司它未来的发展性，想说这间公司大概就100块吧，或者说就算一个价钱出来。当它今天来到快100的时候，你想说 OK 出售了，结果你出售的时候，你发现这只股票被涨到120 140 160，为什么？有可能你的算法是对的，但你没有算到这个投资者的疯狂。可能这个公司的持有者可能就会出来放一些话，可能说我们公司要跨足什么产业，或者说我们今天有什么新的产业线，这样子我们能够赚更多钱。那当一个公司的营运者敢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底下听的人想说，哦，真的耶，好像一个他编织一个非常棒的蓝图出来，所以底下的投资者们他们的贪婪就开始铃铃作响，他想说可以耶，所以呢，他开始跟附近的股民们放好消息，说这间公司啊，他可以赚更多钱，所以100块并不是上限，可以再多投资一点，大家拱拱拱拱到160。那这个情况其实就是一些股价会忽然崩跌，或者说忽然被爆出来说公司其实会做账或做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当时用太多的手法让自己的公司看起来非常强壮，但其实公司的体质没有这么好。关于上升是这样子没有错，那关于下降呢，有时候我们可能想要抓股票的低点，想说我可以一个低收，然后当天或者说隔天来做一个结单，这样子我可以赚个差价。但有时候在抓低点时，我们可能会忘记一个投资者他们的恐惧跟不信任，我们可能就想说，哦，这只股票大概跌到20块就是低点了吧，我20块把它接起来，然后隔天再卖掉，我可以赚差价，好好爽。但是有时候这个跌可能就跌到14 13，你想说到底哪里出现问题？诶，再讲一次，你的数学可能完全没有问题，100分，但是呢，人类的恐惧跟不信任让这只股票往下跌跌跌，跌到一个你不敢想象的程度。那这件事情在讲投资层面是这样子没有错，那我也可以来讲一下我自己所看见的啦。我在前阵子参加一次，因为 YouTube 其实大概一两个月就会办一次活动， 然后在那一场当中，我就遇到一个，过去已经遇到好多次的，但我知道他最近被网友们攻击的很凶。那攻击的方式是说，他的粉丝应该是买的，他的这个影片根本不会有这么多人看。那我其实啊，我自己认为，虽然说我不是专家，但我其实看一下影片，看一下整个频道的结构，我就知道到底他是买粉的吗？还是说他的观看是用买的吗？就一目了然。然后这些有些网友们还会用这个方式去攻击他，我认为非常不合理。但你知道吗？有时候三人成虎，有些人可能出来指导一下，大家都认为说，嗯，这个 YouTuber 真的是买粉跟买观看次数的，就拼命的攻击他，甚至把他的家世背景都给挖出来攻击了。当我就在那一场遇到他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有时候我自己看，我认为你的频道没问题，你是靠实力的，但有时候人们的怎么讲，嫉妒吗？或者说见不得别人好的那种心态，你是无法控制他们的，于是才会出现这么多人酸言酸语去攻击这个人。那我觉得那一天我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相对欣慰的一件事情是，他说他被很多网友攻击时，他身边很多 YouTuber 的好友啊，或者说很多朋友们，其实都有上前关心他。那这份关心让他觉得窝心很多，所以他的内心调试其实已经好上很多了。所以呢，我认为刚才所讲到的，驱动这世界的是一堆不能够计算的事，它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会出现，这是我自己看见的，想跟大家分享。那紧接着呢，想跟大家讲到，我们刚才不是有讲，有一些的这个执行长啊，或者说公司的拥有人会出来放话，或者说刻意的将公司营造的好像更赚钱一点，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不变原则，就是讲出一个好故事比讲出一个正确的资讯来得更加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我们今天下班，我们今天加班回到家可能八九点，我想说好累哦，我打开今天打开 YouTube， 打开 TikTok， 打开 Instagram， 你并不想要看到有人列出一大堆的数据，或者说讲出一大堆的道理，引用很多的科学根据来告诉你说这件事情是成立的。你希望有一个人把这些事情包装得非常完美，非常动听，用一个很入耳的方式来告诉你一段非常好的故事，这件事情从古至今都发挥着作用。所以呢，你看到一些公司，他今天会把自己的创办故事，或者说他今天他们家独家的产品，这个产品背后就会隐藏着某一个故事。这样的故事行销其实在近十年来非常成功，而这个东西就是打进我们人类当中一个不变的定理，我们对好故事的魅力是无法抗拒的。那我自己认为，如果你将这个不变定理，或者说你可以讲人性的缺点了，把它善加利用，你将你想要传达的事情用一个故事来包装，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手法。但如果今天反面来讲呢，这个东西原本没这么好，但你用一个故事包装，把它包装得非常完美，并加以贩售出去，如果这个东西不害人就没关系，但如果这个东西它是对人体有害的，或者说这个东西本质上它是有点犯法的行为的话，我认为这样子的故事手法就有失所谓的道德。那我们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你就是要对那些很擅长说故事的人，他们所提供的资讯跟他们想传达的讯息，你要更加注意一点。那紧接着呢，讲到一个我认为非常非常有趣，原本呢，我想要把这个重点放进去影片当中，但我发现啊，好像有点塞不进去，所以呢，我就在这边跟大家补充，听到赚到，好吗？就是呢，这件事情要讲的是，有时候一个人，你今天喜欢他的长处，但你要记得，在一个人有这个长处的背后，就必定带着某一点的短处。我们讲马斯克他是一个年纪轻轻就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人，他创办出特斯拉，他创办出这个 SpaceX， 他想要让人民可以移居去火星，这些疯狂想法，大家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疯子，但他想尽很多办法让这些想法可以好好的落地，虽然说还没有完全达成，但他非常努力去做。但是同时间你会发现他怎么常常讲错话，像是他把 Twitter 给买下来改名成 X， 他在 X 的时候不进行裁员吗？或者说讲出一些话，发出一些不该讲的文字讯息出去，还是说在采访时讲了什么话，你会认为说这个人讲话怎么不经大脑。但你要想一下，有可能是这样子，他今天这种不经大脑，或者说一个比较冲动 果断的人格特质，才可以让他今天想到要把人民移居火星，或者说创办 XSpaceX， 还是说特斯拉这些想法，他才有办法去执行，因为他够疯狂。所以我要讲的是，他今天这个长处你喜欢，但你要想到这个长处背后带着一个短处。那我可以提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Jobs。 乔布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产品经理，因为他将他手上经手的 iPhone， 或者说 MacBook，还是说这个 iPod， 把它的设计变成一个非常人性化，基本上你拿到这个设备之后，你不太需要去翻看它的说明书，你就大概知道怎么使用了。那这背后你要下很多功夫，你要去看使用者是如何使用这个产品的，然后尽量的让它可以符合大家原本预期的想法。所以贾伯斯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常杰出。可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自传也好，或者说从很多的新闻当中可以看到，贾伯斯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搞的一个领导者，有可能动不动就把这个人给裁除了，或者说跟他讲话时他就很凶，还是说他在大学时本身就是一个性格或者说举止特异的人，像是他会赤着脚在校园当中走动，就像是他会在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就会躺着就睡了。那这些事情有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会不会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非常独特的想法，于是在他今天要去做一个音乐播放器，或者说做一款手机的时候，他才可以产生出这种大家都没有想到，而且大家可能想到不敢实做的事，他认为他是可以化为现实的。就是回到刚才所讲的，长处就必定带着一个短板。那这件事情可以延伸到什么事呢？我要讲一段在书中所提到的话。这段话讲的人是一个创投家，他叫做拉维肯。他写道，有一天我发觉，面对那些我嫉妒的那些人时，我不能够只从他们的人生当中挑选少数几个面向。我不能说我想要那个人的体魄，那个人的财富，另外一个人的性格。你今天必须成为那个人，但是你真的想要成为那个人吗？你对他们行为的反应，他们的欲望跟野心，他们的家庭状况，他们的幸福水准，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自我形象，你都要照单全收吗？如果你今天不愿意盖瓜承受对方的一切，不愿意全天候的且全年无休的百分之百的跟对方交换，那这个嫉妒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这段话的解读是这样子，有可能我们今天看到某些 CEO 或者说歌手演员或者说任何你喜欢的人，你可能会认为说，哦，他今天好红，赚很多钱呢，你好想成为这样子的人。但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人他背后所要承受的压力有多少？例如说，他可以像一般人这样子带着家庭出去出游吗？他会不会因为他的形象或者说他的身份，他会不会不能做？或者说像某些歌手，他今天可以开一场演唱会赚几千万跟几亿，但是呢，他为了这样子的表演，他必须让自己的身体状况维持在一个水准之上，他每天能够吃的东西可能就真的很少，还是说他必须承受高压，他必须在他的喉咙，在他的颈部这边打这个类固醇，他才能够在演唱会当中可以正常的发出他的声音，会不会他得承受这些事？那当我们今天在嫉妒这些人，在想要成为这些人的时候，可不可以想一下，他背后所承受的这一些东西，你是否都要盖棺承受？如果你不想要的话，那这份嫉妒就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也是从这本书当中我忽然发觉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于是呢，到这边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那我今天在最后想要跟大家聊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或许下档了，就大家听到这一段 podcast 的时候，这部电影叫做《再见机器人》，它是一个完全没有对白的一个动画片。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吓一跳，因为我是看到别人推荐，但是我没有看它的预告，我想说我都要看这部正片了，我干嘛看预告呢？我就进去电影院当中看，结果完全没有任何对白。一开始因为我带着另外一个朋友去，我想说啊，还真不好意思，会不会完全没有对白很无聊。但其实这部电影它透过音乐的手法，或者说透过一些动作跟音效，让整部电影其实不缺乏所谓的趣味性跟它的故事的传达能力。这部电影要讲到的是一个，你可以说一只狗狗啊，这只狗狗好孤单哦。有一天呢，他就买了一个机器人进来，后来发生很多很多事情。那我觉得其中用到的很多概念也好，或者说其中用到的一些生物们，他们该有的本性，在电影当中所呈现的那个方式，我自己认为啦，都是蛮有创意的。所以我在看完之后，我会认为他想传达的东西，可能真的没有到你所想象中的那么多。 但我自己又反过来想，我真的有想要从电影当中得到很多很多东西吗？还是说你用很特别的方式把一件事情说明干净，然后让我们有一种、哦、很温馨很温暖的感觉就可以了呢？我认为就是这部电影它带给我的感受。而这部电影看完之后，你一定会上网搜寻它的 OST， 就是它的这个原声带，因为这部电影当中会反复的播放一首歌，是 September， 它非常非常好听，是一首很动感的一个舞曲。所以呢，我也在这边先介绍给大家，我会放在连结当中，我会把这部电影的连结放在下方，也把这首 September 放在里面。那或许呢，你可以先听这首歌练习一下，那等到你可能或许可以看它的二轮片，或者说等到它上到一些这个 video stream 的平台当中的时候，你就可以跟着它一起唱。好，这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电影跟歌曲。而最后再回到这本书当中，我认为这本书是一本让我有点吓一跳的一本书，因为它讲到的很多概念，例如说可能在书的前期它有讲到有一些影响我们人生至关重要的决定，竟然是一个刹那或者说一个不小心做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它会让你的人生走向完全改变。然后你看完这个章节之后，你会想一下，对，我人生当中好像有一些重要决定就是一个哦，好啊好啊没问题啊，哎，你做决定之后，结果这个决定带你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我认为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些你从没想过的事，然后你再把这件事情拓展到整个人类，拓展到人类历史当中，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但你会发现这样子的重复性，这样子的发生行为，它是会一直发生的。所以我认为它有趣的是，你看完之后你会细细回想，对呀、啊，它就是发生在某些时候，对啊，这件事情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再次发生，那我下次该如何应应？所以我自己认为这本书不是写给那些理财的人看的，当然你今天喜欢理财的话，这本书会有点帮助，它会在某些部分讲到理财的，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他本身就是一个在金融产业服务的人，所以他带到一些理财，但我认为更多的是你会去反思自己的人生，然后想一下下一步可以怎么走。所以我可以这样子讲，我认为这本书适合任何你喜欢阅读，然后你有意阅读这本书的人，你都可以尝试这本，非常非常好看。所以关于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边，我还要继续找床垫，有任何推荐可以告诉我哦。我们下次见，拜拜。